朱莉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约翰二书，它其实就是很短的一章而已，就是十三节哦。那在开始我们就看到这本书呢，它其实是约翰写给一位不知名的女信徒跟她家人的一个私人的信件，而且也发现他其实是圣经当中唯一写给妇女的书信哦。所以在第一节他这边就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愿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所以这里的太太呢，似乎我们就看他是指一个特定的人，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去看一些的解经的书籍的话，我们看到有一些学者他们一般也是认为说，这个太太其实也是指教会哈。那当然这个东西是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觉得不论是这封信是给一个特定的人，或者是给一个教会的话，其实我觉得今天这封信对我们今天信徒来说，其实当中也有是有很重要的信息，是同样的要对今天的信徒来说的哈。所以刚才其实英文传道他有讲到这个诚心所爱哈。那英文那个译本里面呢，他是讲 love in the truth， 所以其实诚心所爱就是真理的爱。所以在这封简短的书信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位老约翰，因为他当时年龄已经是蛮大了，他在当中他不但是提醒说我们要用真理在真理里面去爱。那当然刚才运恒传道也有说，真理的爱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这份的爱。因为如果我们用人的爱的话，其实是非常的有限，而且也会有选择性的有时候。所以如果是用真理的话，就是从神而来的爱的话，就是我们按照神的原则，我们不管这个人可不可爱啊，他是否是我们敌人，我们都要去爱哈。所以老约翰他就在这里，我们要用在真理里面去爱，甚至呢他也强调了真理帮助我们在要行在神的道路上面哈。那神他在地上建立教会，以教会为真理的柱石，那以教会的信徒为真理的化身，就是从别人从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能够看到基督哦。这样子的话使人能够认识神的真理，所以呢信徒行事为人一定要以神的真理为定准，连爱人的这个生活也需要有这个真理作为导引哦，不能够以爱乱真。所以换一句话说，真理理当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约翰二书的他的一个中心的思想。因此呢，我就把今天这张经文的主题定为活在真理中哦。那约翰二书的开始虽然我们看到它是一个问候，但是在当中呢，其实它真的是强调了真理的重要性。那在当中，其实刚才在第一节当中他后面有说，你们是我在真理中所爱的，其实他这里就强调了爱要在真理当中行。所以我们看到在一到三节当中，其实他有四次的强调了真理。所以真理它是教会是教会合一彼此相爱的一个基础。那信徒的彼此相爱不是因为情投意合啊，或者是有利益关系，而是为真理的缘故。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我们就看到我们可以知道说基督就是真理哈，而我们应有这真理在我们里面，也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所以我们才能够永远的彼此相爱。而且呢我们就看到在第三节那边就是说，有恩惠怜悯平安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说，它的先决条件就是只有当我们在真理当中彼此相爱，而且又在爱心中遵行真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拥有这一些哦。所以人若有真理的爱呢，他就必然会经历到神的同在。好，那神的同在是很特别的，所以他带着有恩惠怜悯还有平安，其实这几样东西也是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需要。所以当人真心的去爱人的时候呢，就会尝到神的这些恩典怜悯和平安，然后这些都 我们知道都不是从人而来的，不能够从人当中来寻找得到，而是从父神还有耶稣基督那里来的，而且是真实的、永久的、长期的，是神给我们的赏赐。因为我们爱人，我们也必蒙神所爱哦。因此呢，我们就看到说，当我们以真理作为我们的这个生命根基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接下来经文，他就带出。我们就第一就是我们会懂得去爱，在第四到第六节哦。那在经文当中就这么说，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天父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就甚欢喜。太太呀，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所以首先我们看到约翰他为这个教会当中，就是那些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为着这些人来感恩。但他也注意到他们在爱心上的确是有缺陷的，所以他一直在提醒大家，你们要彼此相爱。那其实彼此相爱，我们知道不是约翰他所发明的一个新命令哦，而是他和所有的门徒，他们从起初从耶稣那里所领受的命令，这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当中所看到。所以其实从整个约翰福音一直到约翰一书，我们都看到约翰他其实都反复一直反复的提醒教会，你们要彼此相爱，要行在光中，要行在真理里面，因为凡爱主的就必遵守他的命令哦，而且不但要在爱中遵行真理，也要在真理当中能够彼此相爱。所以这个命令与摩西的律法我们看到有一些不同，因为摩西的律法它是写在石板上的，但是在这个爱的命令呢，它其实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是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我们要把它活出来。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有圣灵的帮助，有时候我们听到人家说哎呀很难爱呀，没有办法遵行啊，真的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因着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来运行，因此呢，我们其实是可以非常可以非常自然非常自由的把神的爱来流露出来。所以我们爱的话，我们其实是要超过我们自己肉体血气的这些爱，而是让圣灵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去爱哦。所以神他赐给我们真理，他就是为了要叫我们去遵照实行，而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其实就是实行真理哦，我们就是把它醒出来。真正爱神的就当遵行神的命令，听从神的话也是真正爱神的具体表现。因此呢，当我们定义要活出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懂得去爱我们周围的人，甚至是那些不可爱那些敌人呢。那在两个星期前，我们刚刚参加了这个夫妻营哦。那在当中其实也有一些的夫妻，就是可能在过去在没有真理的教导下，那夫妻关系都面对许多的困难，也有许多的挑战。尤其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彼此当中的沟通出现了问题。但是在这个整个的营会当中，我们当中是有真理的教导，然后有一些帮助他们怎样子去实践的时候呢，就而大家都愿意听了，然后愿意去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哎，那些的夫妻他们的关系就经历了一个更新，而且也是有一些的突破。那甚至在当中我也看到有一些夫妻甚至找回了就是对彼此的爱哈，那起初的那份爱，因为可能在过去的这些年日当中，因为我们当中可能有结婚十多年二十多年的夫妻都有，那在这些年日当中在因为一些的不和谐嘛，所以当中免不了就是有一些受到彼此大家都受到了伤害哦。所以当你知道一个人受伤的时候，就会可能就很难再选择去爱哦。所以因为不想要再被伤害嘛，那我不再去爱的话，可能我就不会再受伤。但是我就看到神在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营会当中，透过这个教导，然后看到整个夫妻有 有好多对的夫妻真的是在婚姻当中有经历极大突破，他们被医治，然后他们能够勇敢的再去爱哦。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懂得真理，当我们愿意活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我们就会懂得怎么去爱，然后我们有这个勇气再去爱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我们活在真理当中，我们就懂得去爱。那此外呢，当我们以真理为我们生命的根基时候呢，其实也就是在帮助我们去懂得分辨，这是在第七到十一节。那当我们懂得分辨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就会去防备异端，在第七到第九节在第七到第八节经文这么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当时候在约翰的那个时代，有很多的这些假教师假先知，甚至敌基督就出现哈。而敌基督的他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否认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这个基本的事实。然而，我们也知道说，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却是福音的一个基本的真理哦。那基督是神人二性，在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呢，神性跟人性是结合在一起，是永不分开，也既不是在受洗的时候才成为基督或者子，也不是在受死的时候而不再是基督或者是子，更不是所谓的幻影哦。这些东西都是在当时候一个非常提倡在那个时代他们在外面讲的这些分享的不合真理的这些的学说哈，在当中。那所以约翰他就在这里要特别提醒，要叫信徒要懂得去分辨。所以无论是否定基督完全的人性，还是否定他完全的神性，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异端，都不是来自于真理的哈。那今天有些人他们表面上并不否认耶稣他是道成肉身，但是他可能他们也只是强调基督是善良博爱的圣人其实实际上也是否定了基督他的这个神性哦。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那当然在经文当中有讲到这个赏赐哦，赏赐原文被译为工价。那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的工价我们知道是按照我们所付出的劳力来衡量我们应当要得多少的工价。然而今天我们在主里面得工价，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少我们今天有没有做的比较多有没有做别人多而可以得神更多的工价，不是的。我们今天在主里面得工价，乃是因为主的恩典。那我们的信心侍奉所得的奖赏是神的恩典。那不管是时间长短工作的多少其实我们都能够得着。但是如果我们却半途而废的话，那就是我们就不只是得不着奖赏，我们还会失去了那充足的赏赐。所以约翰就要信徒常常的警醒，不要被那些异端迷惑，以致我们就当我们被迷惑的时候，我们就会远离真理，然后甚至呢我们就失去了神的奖赏。那我们若留在真理当中，我们就会得着满足的这些我们就会得着满足的赏赐哈。而在第九节他这边讲到越过基督的教训，其实就是背叛对基督的信仰，是篡改福音的一些基本的内容哈。那具体的来说就是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不承认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也不承认十字架流血代赎的救恩哦。所以他们在使徒所传下来的福音真理之外，他们又创立了一些新的学说，或者又加上一些人的道理在里面。所以约翰他就在这里挖苦他们是超越得过了头，甚至把神已经远远的甩在背后了。那其实我们的属灵生命是要在基督里面来长进，但却不能越过基督的教训，因为 如果我们越过基督的教训的话，我们自己就是自己发明了自己一套的话，因为其实当我们越过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会产生出其他的神学或者是一些的学说或者是一些的思想，以致就代替了基督，结果我们就没有了神了。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不只是在约翰的那个时代，甚至今天我们也会看到周围到处其实可见一些异端，其实一直都是在迷惑人啊，就好像我们过去听过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啊、摩门教，甚至中国那种东方闪电，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的异端等等哈。尤其这些异端很奇怪，他们是特别的喜欢来找基督徒哦，他们特别喜欢找基督徒来谈。那因为当中他们就是抓一些的可能圣经当中一些的经文，然后想要说服你，让你觉得说你过去所知道观点是错的，我们的才是对的哈。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不认识真理，或者是对真理一知半解的话，其实我们就很容易就会被他们的一些见解，或者是对圣经的解释被吸引，甚至最后我们会被混淆。然后我们就会就会被他们带离哈，然后我们就会远离神哦。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要反背这些异端，而且我们不只要反背，约翰还说我们也不要接待哦，在10-11节，那10-11节经文就这么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哦。那在其实在希伯来书13:2他有说要用爱心来接待客旅哦。那其实这个也是信徒的本分，但是呢，遵行真理也是神的命令。我们刚才已经说了，爱要在真理当中行，而人若爱心泛滥哈，就是来可能也接待了这些敌基督的话，其实我们会反而会伤害肢体的属灵生命哈。所以当一个很亲切的人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是很难说不的。因此呢，面对那些假师父假教师的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和家人最好的一个保护呢，就是不要接他到家里来，也不要问他的安哈。那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都不要接待他。那约翰在这里就吩咐信徒对某些人就不要接待，并且也不要问他的安，免得在他们的罪恶上面有份哦。因为当时候已经有许多这些假师父假先知出现，如果把他们接到家里当中呢，那就是给了他们有机会这个散布异端哦，而且就会有使很多人的灵性会受到威胁。所以因此呢，他就一直劝勉说你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那今天我们作为真理的护卫者，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不要用那些无原则的爱心，然后我们不懂得分辨的去随便接待人到自己的家中。那约翰他的吩咐就是对于这些假师父，你就要坚决的不接待，也不必问他的安，免得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在他罪上有份。因为呢，我们接待他其实就是表示我们赞成他所传的异端，而异端对人造成的危害，其实我们也要负上那个责任哦。那我记得在我上个星期刚好我回了马来西亚一趟，然后在有一天，其中有一天早上，那我们就去到古晋的一个商场去逛的时候，然后就发现有两个女士哈，她们就在那一层楼，刚好我去的那一层楼里面，她们就一直在走。我之前没有什么注意到，后来就发觉这两个人一直在那边而已。然后因为我在买东西，然后要在等军发，然后就那两个女生就她就过来，然后她就伸手给了我一个要给我一个单张，然后我看了一眼那个单张。讲到什么世纪啊，什么我看有一个十字架什么协会这样子的，我一看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异端来的。所以当他在伸手要给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不用谢谢，然后什么都没讲，然后他也就走掉了，然后我也就走。然后我的女儿她就很可爱，她就说妈咪你应该要跟她说你也是基督徒，因为我的女儿看到她有一个十字架在那个床单上面嘛，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要跟他讲我是基督徒，因为这些异端的话，他们如果知道你是基督徒的话，他会就会抓住你一直讲个不停，他就会一直想要用他的观点来跟你谈，所以我说我什么都不讲，所以他也就走掉了。然后之后呢，后来发觉因为后来就看到军发他回来的时候，我就发觉原来他说他也遇到那两个同样的两个女的，然后我就说这样你怎么回应他？他本来是说他就跟他说他是基督徒，然后呢那两个女的就开始要跟他谈了，他说你知道耶稣有母亲的吗？然后要开始要跟他谈这些东西，然后他一听他就说我没有时间没有空，他就赶快就走掉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真的异端这些一些的东西是真的是无处不在。那如果今天我们不懂得，我们不懂得去分辨的话，我们不认识真理的话，其实我们真的很容易会被这些的他们所的一些的思想，不合真理的这些思想所吸引。一些可能真的是很浅的，刚刚信主不久的基督徒，他们听到原来耶稣有母亲啊，我就想要听多一点，然后等下越听越感觉奇怪，但是也讲不出哪里有问题。如果也没有人帮助他来正确指导他的话，那可能他就是这样子的被异端所拉去而远离神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所以约翰才在这边一直提醒说，你要防备，而且你要真的是要远离，不要接待，完全不要接待他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明辨真假是非，然后按照所领受的真理行事，到了主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必定会得着满足的奖赏。所以我总结今天的这张经文，我们看到其实在最后的十二十三节当中，其实还是就是一个问候的部分。但是约翰他在这里他也表示他还有那些未了的话，但表达了他渴望与教会的肢体有更深有更丰富的一个交通，因此呢他更加愿意就是当面的与他们来交通，目的呢就是要使他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约翰他自己就实践并且活出真理的爱，就是都是为着别人的益处。那我就想起昨天晚上的布道会当中就是我们的聚会，我们的 Eunice 她姐妹她分享，就是她怎么从一个以前非常就是孤单的人，从还没有信主到信主之后，她怎么的去追求神，她从读经啊背经啊参与晨祷这些等等，然后帮助她，当她去实践这些真理的时候，她开始去爱，然后开始去行出神的话语的时候，怎样影响到他下面他所牧养的这些人，甚至就看到刘宁，我记得印象很深刻，他讲到说，当Eunice 有教他在，尤其是在生意方面，教他说要去常常要去为别人你的客户这些利益着想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真的很难。对一个做生意的人，通常我们一定也想我们要怎么得着利益，我们很想说我们做生意是为了别人的利益，我们是很少这样想的。但是如果按照神的真理，那我们要以一个要去爱人的话，那我们真的是以别人的利益为出发的话，其实我们就看到神就让怎么来让这个 Eunice 来发旺，在他的各个层面上面，生意上，然后甚至影响他的门徒下面，也是因着遵行，愿意遵行神的真理，然后去为着别人的利益去着想的时候，神也大大的祝福，也看到他的这个生意方面职场上也是发旺。所以我觉得约翰他在这里真的是讲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陌生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只要按着真理去行，然后我们就看到神怎么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奖赏。所以今天我们是否真实的活在真理当中，似乎我们是否要在真理当中，我们选择定义要在真理当中彼此相爱，并且明白真实的真的明白神的话语。那使我们在面对，不管是面对我们今天的 这个约翰当中里面所说，这是异端邪说，甚至是今天很多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不属神的这些的观念等等，我们还是可以在真理上站立的稳哦。但是真的，我觉得，其实方法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常常听弟兄姐妹在分享当中，他们所做的就是靠着圣经的话语，然后读经，然后常常亲近神，然后就跟着真理去行，然后我们就看到，我们就可以得着神要所赐给我们的这些的赏赐哦。所以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经历到神丰富的恩典。所以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今天在约翰二书我想这一章除了提到所谓的真理，那当中这个真理是什么真理？我想很明显的在这一卷书当中是约翰的特色，就是爱的真理。从昨天提到约翰福音，从约翰福音或者一直到约翰一书，都一直都在重复讲到那一个起初主所颁布的命令，这个命令是彼此相爱。所以在这一章里头，你也看到爱这个字是不断在这短短的这一封书信当中，十二节里头十三节里面不断的出现有关爱的这个真理。那因为爱的真理，爱当然是一个一生的功课，爱也是一个凡事包容，凡事相信，除了那个是保罗所说的，但是爱的本质也当然就是一种不断的去给予不断的去付出。爱的当中特别怎么样有一个实际的一个行动呢？在特别是在初期教会的那个年代或者是说在古代的那个时候，爱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是接待。就是因为当人出门，无论是做生意办事情，无论是怎样，在当时没有像今天到处都有酒店啊 Airbnb 啊，就是这一些的民宿啊等等之类的。那当一个人出门的时候，很需要的就是要有人能够接待你所以接待是一个爱的一个表现。那所以当说到接待的时候就会看到，如果是做了基督徒，领受了基督的真理，就更加是从这个角度会很乐意去接待眼人接待特别是肢体接待某某弟兄接待某某教会等等之类的。那在这样的过程里头，所以这一章当约翰在讲有关接待跟爱的这个真理的时候，当中就提出了一个提醒这个提醒为什么会有这个提醒？特别提到说要提醒避免是遇见了异端。那这个就是怎么样来定这个标准呢？其实第九节这里所说的越过基督的教训，是那什么叫做越过基督的教训呢？那当然我们首先要明白基督的教训是什么。那基督的教训但又不是一句话，基督的教训是从福音书，基督的教训从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关乎基督的教训。那怎么样叫做不越过呢？那不越过其实很常是需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凡是所谓的教会也好，基督徒也好，我们都是声称我们是信圣经，我们行圣经，但是当一个人越深入研究圣经，他也很可能，尤其是当有一些人研究他写书他出书的时候，他越容易从圣经当中整理出一些很独特的看法，独到的见解。那独特或者独到本来应该很好，因为你深入去研究的时候你有了一些这样的发现，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大原则，就是无论你怎么样的发现书之所以能够一本一本再出来，就是因为如果你写的东西都是大家都已经写过看过知道的，那当然就没有人会想要这样的书嘛。就是除非你有一些新的亮光新的看法。那当你有新的亮光新的看法，以至于你出成一本书的时候，那当中怎么去分辨 到底这个有没有问题？不可越过基督的教训。那换一句话说，整个真理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比较所谓的全面性的一个真理。因为圣经解释圣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以经解经，就是我们不会单凭一节的经文来建立一套所谓的神学理论，因为所谓的神学理论很常就是要看到整个经文前后呼应，前后是一致的，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异端很常它所出现的就是一个把某一个观点放大，然后放大到一个地步，抓住这个成为整个教会的信念，然后这个就成为了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信仰，然后甚至要去影响别人所以刚刚提到那个所谓的耶稣有母亲吗？那这个是现在不只是在马来西亚，我想很多地方都有，在新加坡也是有我们的教会也有弟兄姐妹遇见过也有年轻人问过我这个问题。那其实如果有人问你，哎，你知道耶稣有母亲吗？我说有奇怪吗？我知道啊，耶稣本来就有母亲啊因为那就是要回到圣经嘛，就是玛利亚嘛，就是他说不是玛利亚，我们所说的是那你会看 OK 经文从哪里来，那就越过了基督的教训。所以有一些，当然我不是鼓励所有信徒你遇到这样的人你都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你有把握，你对圣经有一定的熟悉度，那你可以跟他谈的。但你跟他谈的时候，你的站位就不同了。你的站位不是我要提防对方怎么说服我，而是我要站在一个两位姐妹，你知道你们所受到的困惑是什么吗？因为你越过了基督的教训。因为除非你能够引经据典来跟我讲，当然很常这些异端他们会引经据典，可是当他们引经据典的时候，你就会从当中去看到他们引用的经文，他们所说的这个是有问题的当然也有一些是你会很伤脑筋的啦，就像我们过去也跟一些人谈过就是有关基督徒不需要再认罪。那我们说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到若我们认自己的罪，他说没有，不这个不是对基督徒说的。那他说这个不是对基督徒说的，因为是他们已经被训练到要告诉你一定基督徒会用这个经文来跟你讲，所以你要怎么样应对他，那你要够熟悉。如果说这个不是对基督徒说的，那我就要告诉你，那这一封信到底是对谁说的。然后这个经文我不是单单看这个经文，你要从第一章一直看到第二章第三章，你一路看下来的时候，那你凭什么说这不是对基督徒说的？所以当你对圣经有一定的熟悉度的时候，你就知道当我跟他谈的时候，我不只是从这一节经文，因为异端很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断章取义，就是抽了某一段经文然后就高谈阔论。那对一般基督徒来说，哎，对哦，是啊，哎，哇，对啊，可能哇，我真的是没有发现到原来是这个样子。那但是我们全面，除了全面以外，不只是一卷书、一整章、一整卷，而且还要不同的经文，因为是整本圣经。那所以这个是看到一个整个真理的原则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子实践彼此相爱？爱是有规范的。爱是有界限的这是我们过去一路爱到底的课程也好，我们过去也在这个事情上去思考到，爱如果没有规范，爱如果没有界限，那就乱爱了那个今天世界上很多人也讲爱嘛，那他说你只爱一个老婆我不够，我还爱多几个，那这个叫乱爱嘛，这过了界限。那什么叫做界限？其实就要回到真理，所以回到一个规范，爱是有规范的。所以这里为什么特别提到说对异端邪说等等这些的接待就要有一个界限因为如果你知道它是一个有感染力、有破坏力、有影响力的一个病毒，那你要拒绝所以这个是一个保护的一个界限，一个真理规范的一个界限。然而对在基督里面 怎样子活出一个更好的爱呢？那我觉得今天约翰在他的第二封书信当中说了一句话蛮有意思的，就是这句话虽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可以看为这样来理解。在最后第十二节的下面那边说到一句，就是说当面谈论，当面谈论跟信上交通是不一样的过去是用书信，后来是用电邮，现在是用社交媒体现在是用 Zoom， 现在是用各种的媒介就可以交通但是比起当面谈论真的还是有不一样的特别是我想对很多现代的基督徒来说大家都在经历在过去这一波疫情的当中，很多人从当面谈论变成线上谈论，那线上谈论补了无法当面谈论的时候的一个缺陷不够而补足了。可是当我们如今可以当面谈论的时候，就相反的，就要从线上再转回到当面。因为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见面三分情，你看无论是美国跟中国或者是列国的领袖，哇，都在那里斗啊斗，斗什么用什么斗，他们就是用媒体来斗，这边讲一句那边反一句，彼此来斗。可是一见面的时候彼此的握手，然后就彼此言和，那就彼此想到要怎么样来建交，这个是很真实的。你看到国际间的两个敌对的老大都可以因为见面忽然间好像都客气起来了，都要有笑容了，都要有和谐了，见面三分情。如果连世界的人都是这样子，何况在基督里面当面谈论，我想是很重要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特别如果还有一些弟兄姐妹都习惯在线上要留心免得那个感情是疏远的当面是重要的，这才是体现在基督里面的彼此相爱。